好，那那个我们长话短说，就是最近从那个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啊，其实全中国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学生啊、社会人士啊、各地的朋友，就是站上街哦，然后、嗯、然后对中国现在的封控政策也好，或甚至是对整个政权也好，站出来把他们的想法讲出来。那我们真的就觉得在国际新闻上看到超多很棒很感人的故事，可是我们更想要的是直接听听当地的大家的声音，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才决定开这个 Clubhouse 来跟大家聊天。那我们等一下就一个个拉，那我们先提醒大家现在的那个房间是会录音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有点敏感或担心的话，那可能就是考量一下到底你要不要举手上来。然后我们就是一个个拉，那我们希望听到的是就是大家对这次不管是这次的看法也好，或者是你实际去参与然后现场的氛围怎么样也好，好，都可以吧，对不对，凯莉？
Yeah,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的想法一定不一样，对这次游行的看法，喜欢不喜欢，支持香港不支持香港都有可能，
或者对对对都有可能。
对，那当然我觉得自己就是觉得安全，如果你想要把你的头像拿掉这种都没有问题，然后你们我希望可以听到一些真实的想法，不是政治正确。 Come on,
对对对，
It's okay,
你是小粉红也没关系啦。
对啊，因为 like nobody knows you, okay.
好，
有人说那个 bass 很强，然后、
因为我们换了，新的麦克风了，所以 bass 会比较强。
对，没办法。
可是声音是大声的还是小声的？大家听得到吗？
就是说 Ken 的声音比较容易被低音吃掉。请问大家觉得还算
清楚？那我声音高一点哦，好难哦。
对啊，
我没办法高音一直讲话下去。
我的声音应该非常清楚吧？对不对？
好，那个不过声音是够大的吗？够大的话我就不开大声一点咯。
清楚，对对，好的，没关系啦、
那个、
这个是麦克风的关系吧。
你这个颜色好像非常的奇怪吧？
对，颜色好像很亮。
PP1 还是 PP0？
关掉 PP。
那还是开回去那个，
开回去。
对啊，为什么 Air 这么亮？
开回去 Flog3
百灵果白到发亮。
不是，因为用 S-Log 的话其实理论上本来就是会过曝。
我完全听不懂什么 S-Log。
S-Log3 平常就会
比较、好了
好，那个举手来，大家想讲话的举手，我们一个个拉哦。那如果你在中国的话，拜托写在你的 bio 里面，我们就直接知道，我不要一直拉台湾人
啊，不要这样子啦。
台湾人 shut the fuck up
啊。No。
我看不到人举手，在哪里看啊？
其实我刚刚也在想，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蛇编在处理，我们今天蛇编去帮我们做别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像个废人一样。哎，举手怎么知道有人举手啊？是没有人举手吗？
有看到了右下角那个 raise hands， 目前有三个。好，那有个 Uyghur 12，那我先把他拉上来，他住在日本。然后那个 limit chain 我也先把你拉上来，那你就排队，那先让那个 Uyghur 12讲话好不好？好，我们先一个一个来，我们一个一个拉比较快。嗨 ，A 你好，可以讲话喽。A
啊，你好，就
嗨，
就 AK 就可以。各位好，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们好。之前的我的一个朋友 V、跟你们、被那什么过，你们知道？
我们有，
对，我们去那个东京有找他，但他那集我们礼拜日就
会
播出了。
OK。谢谢你们。我本身是维吾尔人，但这个事情你们也知道是乌鲁木齐，我的家乡也是乌鲁木齐。所以就是这个消息我们听到以后刚开始是就是非常震惊嘛。刚开始听到以后就说就好像我自己觉得是好像一般的火灾那种，但没有多想。但是后来不停的各种讯息、视频、音频、文字的形式全部发过来了，最后一看，哦，原来是，就是这不是天灾，是人灾，而且我们听到的这些很多都是用维吾尔语，因为大多数死难者都是维吾尔人嘛，他们用维吾尔语在喊救、救命啊，求求你们救救我吧，或者说我已经无法呼吸了，请你们救救我们的孩子等等这些声音。这样就是用维吾尔语直接说的，我们听完以后更加的震撼。当然这个比那个把它翻译成中文再听，那肯定要听它的这个原声的话震撼会更大一些。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维吾尔人来说，海外的大多数人来说，实话实说打击特别大。因为我们本身你们知道家也回不去，再加上这些集中营的种种的事情，已经是很苦恼、很无助的这么一个情况，再加上这件事情发生， 对我们来说就是雪上加霜了，是这样。然后而且那个区域住宅区正好是我长大的区域。
哦，是啊，你哇，所以你知道那个 neighborhood 就对了。
我知道的，但是那个楼我不知道，因为我在的时候还没有盖楼，那楼是之后的，对，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了这些信息以后，它那个楼是21层楼，然后两边有2层，高层就是高层楼嘛，然后它那个火是从15楼，从15层烧到了17层，然后17层以上一直到21层顶层是烟熏熏到了上面，然后消防车是进不来，这些 detail 肯定大家都知道。我就跟大家说一些稍微大家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吧。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位女士和她的孩子，3个孩子就全部葬身在这个火海里面。他们的就是丈夫其实是几年前被抓到了集中营
啊，
音信全无。然后她的侄儿在这个瑞士也作证了，在美联社 ABC News 有报道。所以说他们一家人都不在了。所以我在这想说的重点就是说，这次火灾的主要死难者是女士和孩子，最小的才10个多月，女士和孩子，然后基本上男性很少，有些男性就是被抓到集中营了，有些在方舱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件事情跟集中营或多或少是有关联的，但很多人不知道是这样。然后官方报道是10个人，但是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是40多个人。那10个人我们肯定不相信。那你们也知道，中共这个数据造假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了，无数次。他不但数据造假，他还推卸责任，说这个地区是低风险区。实际上，这个地区是从21日开始，这个楼里面就有阳性的患者，
我们都有看到。
然后完全不是这里面对。所以说他的各种包括这个消防通道全部堵上，然后又说是通上无阻的，没有被堵上，就是这些。我们看完说实话特别气愤，因为这是活生生的生命啊。我们本身就已经是维吾尔的数量在减少，我们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再加上这件事情，包括我的家人现在也是被锁着的。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当天的大多数乌鲁木齐的一些汉人各个地区他们去游行，听说游行到深夜2点，然后就散了。但很多人睡不着，因为他们的主要游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气愤，因为被关了3个多月，是从8月份关到了11月份，也就等于从夏天关到了冬天，在这么一个状况，大家已经是忍无可忍的状态。但还有一个重点原因就是他们在想，如果再不发生，有可能被烧到的是自己。被烧到的是自己家，
所以下一次他们担心就变成是汉人受害了，因为之前他们可能觉得这件事情都离他们比较远嘛，是不是？
是的，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点，就是说这次大多数是汉人去游行，维吾尔人很少，因为实话实说，维吾尔人不敢了。
对，
因为维吾尔人要游行了，就跟你们所知道的7.5事件一样，他们会给我们盖上一个恐怖分子的很大的一个帽子，然后就把我们关到集中营，有可能就拿机枪扫射的可能性都有。所以这次基本上是汉人出去，但是汉人出去以后，当然他们也抓一些反抗者，但是不会给他们盖上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帽子，因为汉人跟这个伊斯兰教是没有关系的，是这样。但是给他们现在包括其他城市，上海啊其他城市的这些反抗者，给他们已经挂了一个名字叫境外势力，就境外敌对势力。对，这是中共一项的。
哇，这么快就已经挂上去了。
对，已经挂上去了，就是境外敌对势力，也就是说这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他们的这些影响吧，也就是他们的原因在导致这件事情，就是甩锅嘛，这、就是他一向就这种做法。对。然后我想再说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刚刚我想说，就是因为我们看完那视频，真的就是哭声呀，就是各种特别惨。我们看完以后，包括我个人在内，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流了很多次眼泪。而且你们也知道，前一段时间看世界杯嘛，现在别说看世界杯了，看吃饭的心情都没有，就非常沉重。虽然这些人，包括我在内，有可能大多是维吾尔人，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是非常心痛的，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情绪本身就已经很低落了，现在变得更加低落了。但是， 就这个上海呀、包括乌鲁木齐开始一些汉人为我们发声这件事情，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希望吧，而且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我大多数维吾尔人从来没有想过汉人竟然会为维吾尔人发声，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个人想过汉人有可能会有一天是去抗议去起义，这个我想过，因为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有包括学生起义啊，这些都有，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会为维吾尔人，就乌鲁木齐的，因为主要是维吾尔人嘛，牺牲者，为我们同胞发声，这个谁都没想到，就是对我们来说特别意外。但是实话实说啊，就是这些抗议者也好，这些发声的也好，他们的目的要求跟我们的还是有分别的，你们知道，因为
我
们的诉求很简单。复国是想要回曾经属于我们的土地，他们大多数是不是这样的，他们很多人是不支持这个东突厥斯坦独立的，也就是说东突厥独立，这个我们心里面很清楚，包括昨天在东京我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一个在新宿，大概有一百多华人去参加，加上这个路上去参加的人，
哇，这
好像都200多，
这好多，在海外东京有这么多人，而且东京是有那个警察局，海外警察局的地方，这样还蛮多人去
的。对，是的，是的。然后他们之前就是建了一个群 ，Tele 群，有600多人，当然现在到1000多人。这里面有个小插曲啊，就是这个群里面，我说的事情不只是发生在日本东京，在其他游行队伍当中，在其他国家中都发生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面的人有些大多数是汉人，但有些也有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他们有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抗议活动也好，悼念也好，就这种集会也好，有些人就说想拿这个东突厥斯坦的旗子，但是有些人说你不能拿。你这么拿的话，你会对我们有影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理解的原因是，这些包括东京昨天的大多数，他们都是留学生、年轻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都是拿中国护照的，
是他们怕自己会有一些麻烦，或者是整个他们觉得诉求可能会歪掉，对不对？
是的，是的。所以我今天新闻上看，他们就是特别戴着帽子、戴着口罩，就是穿的特别严实，就怕，因为你们也知道，那个中共肯定有渗透的力量在。
对对对，
当然，这个我们因为在台湾，我们做很久街头运动，我们可以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其实我也知道，很多现在走上街头的中国人，他们不一定大家都支持台湾独立啦。所以，但是我们就
拉一个最大公约数，
就尊重大家的诉求。但我们这边其实有我们的听众有一个问题，他就想要问这个维吾尔朋友，这个乌鲁木齐抗议现在还有没有在持续？因为我们身为外人比较少看到影片了，现在那边的状况还好吗？你有没有什么消息？
谢谢你帮我问这个，我刚才想问这个。
好的，据我所知，现在乌鲁木齐的抗议没有前几天那么的多吧，现在渐渐变少，而且它每个地区我听说不只是乌鲁木齐啊，像我们比方说喀什呀，其他库尔勒呀，这些地区也有抗议，我都听说了。但是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是它的这个持续性肯定不是像刚开始那么的激烈吧，是这样的。然后因为他们是各种就是镇压嘛，就是好这种军队镇压呀这种，所以说乌鲁木齐现在，因为最早是从乌鲁木齐开始的嘛，然后是上海的乌鲁木齐路等等，在其他城市甚至很多学校都开展这些事情，所以乌鲁木齐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他的这个抗议的这个人数不是说在增加，有可能在减少的这么一个状况吧。对，
那我们听到有一些状况，说什么有的地区被断网，有可能被镇压，有没有
断电这样子？
你有听到这种消息吗？
这个消息我有听到，他是这样，就是说现场啊，就是火灾发生的时候，有一辆车的照片，我们也收到了。
对对对，
这叫什么车？
看到那台车。
对。屏蔽信息的车然后当时火灾完了以后，听说这些住户所有人的手机全部检查了一遍，
哦天啊，
然后把所有的，对，这些住户啊，就是逃出来的住户一个都不落，全部的手机全部检查，该删的让他们删，强制删。然后还有维吾尔女生有一个你们也看到了，一个叫苏女士的，其实她是维吾尔人，20多岁，她就传达了一些真实的信息，结果那女生也是被判了两周吧，反正拘禁两周吧。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前天的新闻上面也有分享到说，有一位苏女士因为分享了那个火灾讯息，那直接判10天的行政拘留嘛。我不知道她是维吾尔人，所以她就是维吾尔人，然后从里面逃出来的，然后分享了这个她住的大楼发生了火灾，还被抓，还被关10天。我的理解没有错误，是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这位女生是不是从里面逃出来的，有可能是里面，但是她发的这个信息是她发的，但是后来就是她直接就把她拘留了。但当然这种她绝对不是个例，不可能就一个人，有很多人，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有人就已经把他们带到集中营的可能性都有，是这样，就毫无疑问的。因为现在维吾尔那个地区是敏感地区嘛，维吾尔人就现在是比较对他们来说是威胁性大嘛，稍微有点什么不对就有可能就把我们抓到集中营的可能性都有。对，
从火场逃出来然后被抓去集中营，我真的要疯掉了。
Yeah, that's fucked up. 但我想要问一下，诶，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我们在外面不一定看得到，但我想问是这次蛮多汉人站出来然后为乌鲁木齐的事件发生，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汉人说？
我想说的还是感谢吧。我刚说了，虽然我们的诉求不一样，但是我非常感谢他们。大家都是生活在恐惧当中，尤其我们维吾尔人更加恐惧，因为东突厥斯坦所谓的新疆乌鲁木齐是个非常敏感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明白，虽然你们所在的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疫情管控什么清零政这个清零动态都在实行，但是我的家乡是更加严重的，这是事实，因为是更加敏感，对维吾尔人的这种各种管制也好，对待也好，是绝对是比其内地其他城市要严的，比你们想象中的严，所以我的家乡用人间地狱形容一点错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对这些为我们维吾尔发声的一些汉人吧，我是表示特别感谢。但我说实话，这个正义来的比较迟，这个勇气来的比较迟，但是最起码来了，我是非常欣慰的。最起码还是就那叫人道，就是最起码我觉得还是有正义的吧，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不是这种感觉？我们还是欣慰。但是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更多的人吧，能其实为发声，但实话实说，你们不只是在为维吾尔发声，说白了你们是在为自己发声。如果只是在这个被恐惧继续牵着鼻子走的话，那只能是生活过得会越来越不幸福的，因为中共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他的百姓恐惧他，不敢发，不敢反抗他，不敢发声，这就是中共的主要目的。所以他用各种管控，不让上网，不让说话，对吧？等等等等。所以我越恐惧，其实实话是说，所有的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都有责任，就是因为我们的恐惧才导致了这个邪恶的政权的庞大。所以我们绝对有责任。既然那国内的那么一些人在那么危险的环境当中，尤其是我的家乡，他们都不顾生命勇敢地站出来了，那我们在海外的人是不是也应该站出来用行动为他们做一些事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归说，做还是就是做一件事情，他们也是在为我们发声，那我们在海外呢也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对，我想说的重点就是这样。然后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些为维吾尔人发声也好，或是你为你自己发声也好，那不重要，只要你为你自己的自由发声，只要大家一起去勇敢面对这个邪恶的这个政权，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嗯，对，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
谢
谢。
那这边我要跟你那个分享一句话，是一个新疆的那个作家维瑟，他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跟我们分享的，他那时候看到那个火灾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留言。他说，有人说我们其实都是那栋楼里的住户，我说我们目前为止其实都不过是幸存者。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发现了这件事情以后，决定上街，决定帮自己发声，帮所有人发声。哎，真的很谢谢你哦。那我们就拉下一位上来，
谢谢。
然后哎，那就我就把你移到那个听众那边来。下一位是 Limit 的麦克风可以解封了，然后我们再拉下一位上来是没关系，我就随便拉人上来。
好，
那 Limit 就麻烦你可以开始咯。
卡利利赫大家好，
你好，
白灵果听众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是中国大陆人。然后呢，对，
你闽南话说
的，闽南话比
我
好，
这种
南方人哈。
厦门人吗？
是是，
他不想承认，好吧，不是你北京人吧？我一听就知道
你
北京腔，
山东人，我一听就是
山
东
人啊，
山东大汉的声音啊。
其实我是有点不是很想暴露自己的地方，
没问题，
没关系，
没事。
然后针对 A 的那种，就是他的，对，谢谢你们能够谅解，然后针对 A 刚才说法，我必须要说，其实，如果你是75事件，然后就像是，维吾尔族人，然后去暴力的、无差别的去杀害汉人，我觉得真的，你很难去，就是共情维吾尔族人吧，因为毕竟他确实是无差别的用暴力去。伤害了平民百姓啊！
对 ，Limit， 我跟你说一下，因为这件事情哈，就七五事件，其实我们在那个去东京跟一个那个维吾尔朋友一起录音的时候，
他有
跟我们分享那个七五事件。实际上，因为他那时候就在 downtown， 哦，当时发生事情 downtown， 所以他有把他的过程整个讲出来。然后我们在礼拜日的时候会把它播出，因为他
有他的观点，跟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好像
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有讲到说后来新闻播报的方式跟实际他现场看到的感受跟事实有蛮大的差距的，所以这边我非常就是邀请你在礼拜日有空的时候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YouTube， 我会把那礼拜日晚上9点我会把那集放上来。
好啊，
不过就针对七五事件我们这边就先跳过好不
好？
好
吧，我们先跳过。还在吗？
好，行，谢谢你。
好，没问题。
但是我只是想转回来说，
谢谢，
就是说，哎，我还在，我想还想转回来说，就是说，就像这种维吾尔族，就是乌鲁木齐的大楼的大火，就是他只不过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母女，然后这种时候，其实不管他是不是维吾尔族人还是汉人，我觉得他是一个人类。然后他因为一种，就是说，并不是他的错，而让他自己没有办法得到救助，然后死亡。我觉得这种事情的发生，一个正常人类都会为此而感伤。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赞成，这非常正常。然后就是分种族的。
好，谢谢 Limit。我想问一下，你所在的城市现在有人上街在做一些那个表示吗？就是我们其实想要了解的是这个议题。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所住的城市太小了，然后所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发生这种事情的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它的人口密集度一定要够高，因为你人口密集度够高的话，你还有可能让这个病毒传播的比较，它的概率会比较大，并且是说
病毒，
因为它病毒传播的概率大，所以说或者说肺炎那个新冠肺炎我感觉就是多听白果，我的政治也有点不正确了，
没关系，
没事没事。
好，行，
就是越多人被传播
比较容易被封控，
比较容易被封控，才会越多人不满，越多人才会上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是是，所以说大城市的话才会那么多人不满，然后有那么多人去做那些行为。
是。
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的一种阴谋论，当然有可能是正确的，有可能是
不正确的。我们要听阴谋论，来，
我想听阴谋论，
来，
你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好，谢谢。就是说，你们看中国最近的这个 GDP 的增长，或者说，它其实还是增长的，然后只是说增长的会比以前少一点，但是你能够就是从新闻或者说从其他的消息渠道能够听到说就是一些核酸检测或者说 PCR 检测的那些机构赚了很大很大的钱，然后因为他们赚了很多的钱，那我在想会不会这个其实也是 GDP， 就是它是构成 GDP 的一环的。
这个我们完全同意。
突然之间不让它检测了，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阴谋论，我也 不一定对的。
不会，我们完全认同你的阴谋论。
好，那里面那个
其实
你说。
好，谢谢。没有，我第三点是想说，其实我是有点悲观主义的人，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些所谓的抗争，真的除非掌权者像是蒋经国或者是说李登辉这样的人，或者是说卢武铉，是叫卢武铉吗？我忘了，有点忘了，就是那个韩国的
，
就是
你觉得要从上到下要有一个
卢泰愚，对，卢泰愚。我是觉得，如果是说 democracy 的这种和平的这种 protest 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上面的人觉得 OK，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觉得也许我应该退一步，或者说我们应该有所改进，否则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次这种就是现在所出现的这些种种情况，真的最终都会被弄下去，但是至少他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让越来越多的外面的人知道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是正常人，只是说我们真的一开始就是你知道这种环境怎么表达嘛，对吧？
好，
我觉得
你
最后一段话其实就够了，就是大家都是人，然后也是正常人。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不要紧张，赶快去休息。
move 到 audience， 这边我先分享一下一个故事好了，就是我这昨天其实跟我的香港好朋友有聊天，说，我就说，你有没有看上海发生什么事？
Yeah.
因为我们以前一起在上海读书嘛，他就说，然后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I don't know， 他说 I've mixed feelings，我不知道
什么，
因为他在香港的时候他是有上街的，然后他说他现在就变成政治冷感，因为他觉得说他被抹，因为香港的时候他说我们上街。征求自由的人被抹成黑豹，就是穿黑色 T 恤的暴力分子嘛，
yeah, yeah.
就被抹成黑豹，所以他觉得这些上海人这些中国人现在上街被打，他就觉得说
你们终于懂
上海，你们终于知，我们那时候讲半天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在那边讲有黑警，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觉得国家机器在打我们，你们听有没有听到，所以他很生气，所以他看到这些人被打，他有一点点觉得说
你们终于懂了，
Finally, 你们终于懂我们那时候在经过什么，可是他现在又觉得说他希望这些人可以成功，所以他现在很 conflict， 内心很纠结，其实
他一定是希望成功的，
大家绝对都希望，
一定会
纠结到爆，
一定会有点不爽，
台湾人自己也超纠结的好不好，因为我们整天看中国的新闻，说我们现在有
我们看很多小粉红在那边攻击我们，说呀台湾活该被捅，
然后说佩洛西飞过来希望被打下来飞机，就 no,
我们看很多这种言论嘛，
对，所以当然我们看的时候心情的感觉会是这样，没关系，这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朋友看他现在在这个群里面，
你不要讲话，你不要讲话，不要暴露他。
那位先生，你手放下来，
家不要举手。
我很久没有跟你讲话了，我知道。
家不要举手，你们
大家工作很忙。
现在认识 Ken 跟凯莉都是一个污点，
对，是我的朋友。
Okay?
你们现在只要不在台湾都是危险的，好不好？好，那个明天府天府，那我让你讲话，来，你麦克风可以解禁，然后再拉一个人上来。天府
Hello,
听到吗？
天府在吗？
没有的话，把你丢下去哦。天府，我知道，虽然你是我们的YouTube 会员，可是我再把你丢下去哦。三二，
算什么？
比
什么比？
对啊，
他如果现在拉屎，他一定会吓死。
那没关系，那只好赶快夹断了。好，那我到下一位，那个谭义祥谭先生，你的麦克风可以解了。
好，感谢主持人，谢谢
你好。
我想说这次的看法吧，我觉得是真的是维吾尔族人带给了这次抗争的一个导火索吧。所以我们要感谢维吾尔族人，因为他们说过一句话，还有一个维吾尔族朋友跟我说过这句话：如果你感受到痛苦，那你还活着；如果你感受他人的痛苦，那么你才是人。我就说，因为这次的那个抗争让我 看到了好多真正的人在上街，再去为自己的权利和整个还为自己在呐喊，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我还终于看到了这些抗争，因为我以前在国内的看到了藏族人的抗争，也看到了维族人的抗争，但是我很难看到国人自己的这些抗争。今天我看到了，所以这两天我都没有睡觉，都在流泪。感谢，
天哪，
谢
谢
你的分享，
谢谢你分享。
对，不好意思，因为你的那个杂音有一点点大。
对对，你那边你的环境可能
你听起来像在吃火锅，好像很开心。
没有开心，他说他在流泪，你不要这样。
对不起，
我现在是在曼谷的 ADC 的外国人监狱里，我现在和我这里的维吾尔族人，我们已经生活了一个月，他们已经被关押了将近2900多天了。我只想把这些东西告知给你，
然后
他们怎么在泰国？
等一下，我超多问题的。
也知道的。
你说在泰国曼谷的监狱里面，然后有维吾尔族人在那边被关了2900多天。
对。
为什么？
对，你可以自己可以查新闻。
好。
为什么？我现在不想说，因为为什么就是中共的一个迫害吧。
所以中共政府跟曼谷那边有一些合作，然后在曼谷有抓了维吾尔族人，这样吗？
没有迫害，
迫害。
AK， 你帮我说一下。
哎，不好意思，因为你那边真的太吵，很多话我听不清楚，说我要重复。
有没有办法？你们有可能移到比较安静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把你的麦克风打开吗？
对，你再把麦克风打开好不好？因为刚刚那个故事，你刚跟我讲你现在的状况，我超级惊讶。我在任何国际新闻上这几年来，我没有看过类似的资料。
对，我们也不知道维吾尔人在泰国被关。如果您想要分享那个故事的话，麻烦看可以稍微安静一点点，因为刚真的非常听不到。
对，不好意思哦。那下一位，
我们先帮你留在上面哦。
对，
好，你有需要再闪麦克风。
好，那下一位是那个郭芭比
郭
小姐。
你好。
Hello, Ken Kelly。 我刚是听到 Ken 分享就是跟朋友的那个交流，因为我老公是香港人，所以在反送中时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香港，但是我们是一直追着直播，不是新闻转播，我们是追着直播然后再了解所有事情。那在那个当下，其实跟很多就是那时候分蓝绿黄蓝嘛，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子分化了，因为接收到资讯的落差。所以我们昨天就在讨论，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中国人这次出生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他很想要问之前支持警方的那些朋友，就是已经反面的那些朋友，他们现在感想是什么。他很想知道，但是他又也不想问了，就是一个矛盾的心情。他也是就是同样
错，
对，就是觉得说你们现在终于知道，然后我们已经想象了很多很多，因为香港人之前已经示范过太多太多的细节了，现在可能当中他们会有人混进去，虽然他们一直想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只是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可以有基本公民权利的这些诉求上面，但是当中混了很多故意制造事端，然后让他们可能会被逮捕起来。就是当初就是香港人经历了这些事情，然后虽然他们即便就是会一直想要就是可能领头的人会说我们现在不是想要什么独立，但是就是我们想要什么，我们的拥有可以拥有的自由可以被听见，但是不会这么单纯，因为香港人已经示范给我们看了。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昨天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事情不会持续太久，就是所谓的抗争，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好像各地开花，可是因为人数太少了，那一样的状况可能就是会我们一如由以往的经验来说，可能会制造一个比如说用台湾来做一个导火线，然后引发了更严重的民族就是起义的一些话题，就是转移焦点，然后再把这些抗议的声浪去压下去。所以我们昨天讨论的想法就是也不会持续太久，很容易就还被压下去，只是说只能跟他们说加油。就是很多声音都是会觉得说在中国出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们不是说没有明事理的人，但是明事理的人他真的会沉默。对，那我们就是也只能祝福他们。对，
我们可以理解，
对，完全理解香港人现在的心情，因为我觉得台湾香港人的心情绝对比台湾人还要复杂一万倍。
Yeah.
对，一亿倍，我完全理解。
等一下如果有中国的这个网友上来，然后你之前其实是很不认同香港的抗争的，欢迎跟我们分享，
欢迎直接讲出来，
你的想法
It is okay， 因为这边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想，
对啊，
对，很多人都这样想。
那这边的话其实我想要讲的是刚刚那个郭小姐有讲到，其实在这种社会运动大家上街，中国会故意就是安插人进去你们的体制啊 Telegram 啊或什么，然后故意把那个什么层级往上拉，说明明没有要独立，明明只是要解封，然后往上拉往上拉，拉到变成国家反动罪。可是我想要讲的是你现在上街就已经是国家反动了，我在我眼里啦、yeah. 对中国来说你现在上街已经是大逆不道了 right， 所以他怎么灌到你头上，我觉得就是 another story。 不过真的很谢谢郭小姐，那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啊，没有，以上是我分享，
谢
谢。
好，谢
谢
你，
谢
谢你，
谢谢
那我把你移下去，谢谢。然后下一位是 Lazy， 你好，麦克风可以解封了。Hello，
哎 ，Lazy 不在吗
？Lazy 不在的话，那我
在
那。那这有话想讲的，欢迎举手哈，因为我有其实邀请了一些人，只是没有被按，他们没有接受。
Valer 你在吗
？Valer 在吗？
我在。
你好，
这个我想，你好，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现在上海，这个已经在乌鲁木齐路已经用非常这个密封的隔板把人行道给隔开，然后人只能在这个所谓人行道就是 pedestrian paths 这些、然后只能在这个过马路的地方，然后过这个进入这个人行道，然后那过马路的地方也是警察便衣时刻值守的。个人感觉这个目前这个事情已经进入一个，就是虽然国家没有非常暴力的镇压，但是已经进入非常严格的管控。然后呢，这个各个城市举牌抗议、举白纸抗议的这个学生们，应该说是势单力薄，然后还会有不断的这种应该说大部分还是不明真相的市民吧，在指责这些学生，没事找事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个人觉得比较悲观啊，但是。我在各个平台论坛也在呼吁，其实应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应该转入一种，就是说没必要去喊那些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个口号，应该转入一些就是更加细水长流的抗争方式，冲破封锁，过自己正常的生活。这个能够就是说比如说在乌鲁木齐路附近的这个小店里头去支持本地的这个社区的这种商业店铺，让他们的生活也能够正常起来，让自己的生活也正常起来。有的时候可以一些这个甚至做一些 happy 的事情，比如说到一些酒吧去看球赛，唱 K， 开 party， 也许会受到防疫人员的打压，那时候再团结起来对抗这种打压，而不是直接的这个对抗政府，这也许是一个更加细水长流能够让这个运动持续下去的。
我蛮好奇为什么你觉得不要直接的站出来讲一些这些话，直接的话语呢？因为这种比较迂腐或转弯的话，
其实很难团结，
很难团结人。
根据我们自己台湾人，我们做过很多社会运动经验，我们的看法可能是这样，我们想了解你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我的看法是现在这样子，因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市民对这个学生，我听说很多，就说隔一条街，在上海隔一条街的市民都不知道在乌鲁木齐路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因为消息比较封锁，对不对？
对，需要一定的时间能够扩散出去。如果这些就说冲在前面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提到那个高度，很快就会被镇压，然后很快，而且又由于市民的不理解不支持，就没法继续下去。
所以你担心的其实是运动被污名化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都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在中国讯息都是被管控的，所以可能只有非常少数人知道乌鲁木齐发生什么事，非常少数人才知道为什么是中国各地有人上街。 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不对？
因为你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说正常生活，大家就会不讨厌这些人吗？就不会觉得这些人是境外势力吗？我们好奇的是这一点，
就是喊什么样的口号，大家
对，因为我们会觉得中共今天要抹你就抹你，你今天走上街，我都可以说你去买春，你今天要去干嘛根本不重要嘛，就是我们的理解是这样。你的看法是？
对，但是就是说，整体上就是这个反对风控、争取自由的生活，这个其实在民众中间还是可以受到比较多的这个支持的。这个因为其实很大部分民众也被风控的比较受不了了，甚至在警察队伍里头也会有这样子的人，所以这样子会至少这个声音能够不断的发出去，而不至于一下上升以后就被打压下来。然后而且你别忘了，因为中国普通民众受到的洗脑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们觉得反对中国共产党这是十恶不赦的事情，大部分民众会。
其实你讲到这一点的话，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给这样的建议了。
嗯，
那我觉得到最后应该还是以第一线的人的感受来，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什么人都有，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组织嘛，
嗯，
对对，是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是普遍自发性的上街，所以有讲风控解封，我其实看到非常多人说解封，
就是最大公约数我现在看到的是解封，
解封，因为大家其实想解封，
然后再勇敢一点点的有那个解放新疆，
对，
跟解放乌鲁木齐，那更勇敢一点点的才有习近平下台跟共产党下台，
对，感觉是还是少数啊，因为那个讲出来还是比较凶，
就是、因为层级上有不同，
对，我看到比较多还是那个大家一起去看足球吧这种
之类的，
对啊，
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其实很多人跟你的想法都会有点像，大家都会害怕，所以一定是从就是大家觉得最大公约数开始喊。当然因为我不是在地人， 我没有办法评断，但是非常谢谢你的分享。虽然我知道有些做社会运动的人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孬，可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面对实际上威胁的人的看法。
嗯，
对，谢谢你。你最后有什么想、
啊、谢谢
话想要补充吗？不好意思，因为 Ken 肚子很饿，他还没吃
晚餐。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有 YouTube 的，我对不起，我还没吃晚餐。那现在有开的只有盐酥鸡。
请说，请说，你有什么话想要补充吗 ，Valer？ 嗯，
哎
，Valer 不见了
，Valer 不见了。好，没关系，那我们下一个是，
谢谢你
，Ronco，Ronco，
你好，
你好，你好 ，Ronco， 你好 ，Ronco，
你好，
你好，你好，我是说什么？就是这个，你们刚才说那个，就是现在中国人终于知道那个。什么那个
香港人的处境，
香港、那个、
上街的处境，
是是是是，我一直都知道啊，我觉得很多人也都知道。然后你至于说他们为什么没有，因为香港人的时候的处境就在他自己的这个 city 自己的城市，然后做跟香港人同样的事情，我觉得那是一个问题。然后呢他们不可能平白无故这样自由马上就出现的，对吧？这个是你看那个视频，上海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就是出现那些人，我觉得绝大多数，我相信他们肯定对香港那个事情是有感同身受的。我不同意你们说的，说好像他们是这个你才了解香港是什么样，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就了解。
真的吗？你有在跟其他的朋友聊天，大家都是跟你一样的想法吗？我蛮好奇的。
是哦，真的哦。但是呢，但是表达自己的这个看法，比如说像现在，对不对？
嗯。
然后我跟你表达我的政治看法，然后我就有可能，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就在舞台上跟人搏击啊。打拳击啊，还是做这个运动竞技啊，
嗯，
他有一个裁判，对不对？有一个裁判，他这个裁判明明是拉偏架的时候，你会特别保护自己，对不对？比如说啊，我现在在这个平台上，这个平台有1100人啊，我这样就是，那你一直要问我，那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呢？那你对这些的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那你支不支持他们呢？好，我支持。对不对？我支持，马上我可能就会被这个很多人一些人，然后就把我的个资啊，我的家庭住址啊，我的工作啊，我的学校啊，全部抛出来，然后让人民群众来批斗我。
所以其实是网络上有太多小粉红跟不可信任的人，让大家轻易不敢。
这个就是我向你真诚的表达我的政治看法，然后呢，然后就是所有的后面的所有的这个政治后果需要我自己来承担。
嗯，
我是不是要就是在这一瞬间逞这个口舌之快，告诉你我的想法，然后你做好了节目，你收获了粉丝，这个我不谈经济的作用。效用的作用是吧，我就逞一时口舌之快告诉你这些，然后所有的后面的东西都是我来承担的，那么我以后如果失踪了或者进监狱了或者怎么样，当然这跟你们没关系，但我保护自己总没错吧。我这个不是说我保护自己，我是说中国有很多人他都是在保护自己的，你不能说哦，所以你看台湾有多少人？台湾有两千，
嗯，
台湾有2300万人，对不对？
嗯，
台湾2300万人分成多少派别？蓝的、绿的、无党派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中国有多少人？中国所有人都一样吗？你这样看中国人公平吗？对中国人公平吗？
其实Ronco， 其实我懂你的意思，
是不是，
只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想要表达的，其实就是因为你说很多人选择保护自己而不发声，而导致了所有人在看中国的时候都会觉得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小粉红，绝大多数人都会支持黑警，因为我完全理解要保护自己的心情 right？ 那凯莉我相信你也可以理解，因为保护自己才是人之常情，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分享的是说在以香港人的角度，那时候看到没有中国有14亿人，只有陈秋实一个人飞过来来把报这件事情，然后回去以后他就消失了，讲这件事情然后被大家抹黑，被大家打成这样，大家就会对14亿人这个国家失望，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 你懂我们的意思吗？对不对？
没有人站出来帮你讲话的时候你就是会失望啊。
所以我觉得就想要拉回我们第一个那个维吾尔朋友刚刚上来讲，你可能没听到，因为他那时候他刚刚就讲了一句话，其实这就是共产党要的，就是大家永远都要害怕，就像你害怕或者是中国人害怕，讲出了真实心理的感受，真实的好好跟身边的朋友讲出你的政治立场，当一个正常人讨论现在社会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变成在中国没有办法发生的时候，社会只能继续沉沦下去，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Yeah.
然后我就说这个你们这个标题的这个就是说从南京艺术学院然后到上海的乌鲁木齐路，然后再到昨天晚上北京的亮马桥，还有这个中国的很多城市。
对，
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我觉得还是信息的封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后呢就是这个只有他自己遭受到就是限制的时候，或者痛苦的时候，或者共情的时候，他才会愿意表达自己的这个诉求，这个意愿。我相信呢很多人他是没有利益关系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是因为他这个心里面承受不住了，就是这个压力已经到达了极点，他需要
我相信
表示自己的这种
对,、啊、
对这种愤慨跟这种同情心。
嗯，
然后
中国一堆城市被封城封了不知道多久，绝大部分健康的人都被封到有心理疾病了吧，我想。对，我上海很多朋友他们现在都已经在崩溃边缘，因为永远不知道哪一天，因为他们原本以为小朋友可以去上课了，突然隔天就说现在全部都是线下教学，线上教学，那妈妈每个都要疯掉了。所以我完全理解，而且我知道你想说的是其实在中国人不是笨蛋，不是不讲话，其实只是现在的环境让你不敢说实话而已。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香港人，我们在看现在愿意在中国站出来的人，我们其实都是 respect， 不管你是因为只要解除封城也好，你真的要真的争取自由，习近平像那样，我不管怎么样，你愿意站出来，我们都 respect， right？
Yeah.
对，
好，谢谢你，谢谢我们分享的看法，请说。
然后我最后说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它几个东西叠加在一起，一个是像上海，它被封了很长时间，然后这个它有一个接受，然后被迫，然后再消化，再反思的这个东西，然后，上海去这个新疆的知青非常非常多，然后上海有乌鲁木齐路，然后上海有一趟列车是专门，发向乌鲁木齐的，那么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尤其是上海的这个新兴的， 中产阶级他会有这种表达的意愿。那个我可以看到上海的表达跟北京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北京的表达就因为北京被封才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我所观察到的北京的表达就是没有任何越格出界的口号，除了声援之外，
嗯，
我觉得都是我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只是觉得他们只是晚上没有去没有夜店玩而已，要去那个地方，要去那个地方站一站，跟上海完全不一样。
嗯，
还有呢，就是新疆那个就是这个火灾，这个烧死人的事情，它是一个导火索。
嗯，
它是所有的事情叠加在一起的。他有没有为他自己疫情的东西出来呐喊？有。有没有为他同胞的东西出来呐喊？有。有没有为不能封禁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这个出来呐喊？也有，对不对？有没有他心里面受不了了，他这个共情心要爆发，要发泄自己的情绪？也有，全部都叠加在一起。
嗯啊、Ranko，
我就是最后就说到这里。
其实我好奇的是，因为你讲了那么多，其实我完全理解，因为你就是从一个沉默的多数的角度把你的看法讲出来，其实完全同意，这很正常，很现实。尤其在北京的话，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也不用同意哈。假设你在北京的话，我相信北京一定是更恐怖，因为大家有六四的记忆在里面。那我好奇的是，你收到你是什么时候看到乌鲁木齐火灾的新闻？还有你当下的反应是什么？我好奇的是这两个。那讲完我们就换下一位。
OK， 我觉得这我占用时间太多，拍谁？然后就是在抖音上面看到，在抖音上面看到的，
哦、
因为
看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抖音上面可以看到，因为抖音它那个放的人太多了，而且新疆已经被封了好几个月，就所有人都在可以出现的地方疯狂的刷屏。你去看一个什么大力士或者小美女的东西，然后下面全部都是这些东西，你就会被就引流引过去，然后你就会注意，然后就看到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些人在直播，然后在讲他们的苦，有的只是疯狂，你就知道那个不对劲，就是很多人在哭。他不讲任何的话，他就是在哭，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就觉得不对劲。我就是这样在抖音上面就是注意到的。然后呢，我就是还要讲，就是最后我就讲一个，就是上海前天晚上，然后到昨天被抓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我们在网络上只看到可能抓个10个20个，你说
是很多吗？
就是你的理解是抓了更多是不是？
哦，你网络上应该看的那个应该资讯就是视频还不够多，应该绝对是超过10个。他、
哦、
有很多辆大巴车的，
哦，
大巴车应该一个有40-50个人吧，
嗯，
应该有很多辆大巴车都，然后那些应该是在中间的。很核心的，就是我不能说他们是勇武派，但是对我不能，他们当然不是勇武派，就是没有到达香港的那一步啊。但是他们是非常有这个勇气跟表达的这个意愿，而且他们显示了非常大的一般人不会具有的那种放下那种恐惧的那一面。那个，我希望所有就是。因为这个你现在这个他们这个被打的，然后要求把手机拿出来的，然后要查所有东西的，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比任何地方都要严重。因为据我所观察，北京昨天是没有抓人的，北京昨天把这个人全部就驱赶了散掉，因为也没有像上海提出那样的政治性的那个严重的口号。然后呢，今天北京的有一些人，他说还要聚集整个从好像海淀区吧，全我看他拍的那个视频全部都是警察，警察比上海要多得多。
嗯，哎 ，Ranko
全部都是多得多得多。
好，谢谢你。那个
最后我要说，最后我要说，为什么北京会这样？是因为北京的所有的学生都被封在学校里。
哦，他们被封多久了？
就是这个。哦，疫情可能是说封就封吧。现在北京所有，就是高校的学生是不能出学校的。
啊、好，
所以
大家才会
上。最后我要说一个，就是五四运动，就是叫我说五四就是北京的学生5月份才开始串联，然后罢课，到6月份上海的学生罢工，就所以我共产党就是靠五四起家的，所以他对这个是很了解。好，我讲完。
好，那最后就你下去之前，
谢谢
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我好奇，因为很多人在问。
我是中国人。
好， 好好，你可以下去了，拜拜。好，那个 DIAB Diab
Diab， 你好，
麦克风可以。
嗨，
你好，看听得到。那不好意思，我要吃一点饭，然后你
可能
继续。
也，啊，你去。我可能不是你们期望的那个，就是最期望的那个答案了，啊。
你又知道我们期望什么了？来吧，你来吧。Surprise us。
就说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啦，就说作为一个大陆人，怎么看待当时的香港的抗争，以及说转变？我其实是。可以说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支持香港的，在那个就是反送中的事情当中，但是其实我也会跟，就说我可以分享的是，就说我们的观念其实并不是那么，就说一整个稳固的，就说那么确定的，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可能现场的大部分可能是之前沉默的大多数，而不是可能之前对觉得香港抗争是一些怎么说废青啊，或者说蟑螂吧或之类的这样看法。其实你们应该也有看到，在推特上有一位女生，她就说她发了她当时的经历，就说她的心境的转变。那么说到我自己，就说虽然我是一直都是偏自由派偏左派，但是其实对于反送中那件事情，一开始我在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很多次香港嘛，然后我一开始就说反送中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些本土派又在搞什么，难道一个引渡条例有什么不好的吗？要搞闹得这么大。
嗯，
但是我后来又会说去深入的了解了一点，就是说哦，那的确可能这个引渡条例对香港法治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伤害的，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是我那时候的也还会觉得真的有必要闹得这么大吗？
那你现在可以理解吗？
然后
你觉得
啊，就很快，我很快就理解了。
你很快就理解了，
就是，因为我也一直在关注嘛，一直在从621一直到723，到812，到831，就事情一直就，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家待业，天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香港怎么样了。因为我自己虽然我。你像我刚才所说，我一直是比较反感那种本土派的，因为其实我们
什么是中国的本土派啊？
是左派。
不好意思，什么是中国的本土派？
是中国的本土派，是反感香港的本土派，就排外嘛。
哦，就排外。
就排外会觉得，
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你们土地好大，所以我不懂你们本土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可能就我们共通的理解，比方说对于脱欧的态度，对吧？英国脱欧的态度，
了解，
就是会觉得不理性嘛，这些年轻人不理性，因为其实移民也好，那种旅游也好，其实对当地经济是刺激，就促进作用更大的嘛。应该我们都是这么相信的，就说，所以我当时还是会对，就说本土派比较不喜欢。
嗯，
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就是说即便在那时候，香港也是我中国最最喜欢的一个城市，如果算中国的话。
对，你这句话有点争议，不过我们先给 pass，
给 pass 哈。
我也可以 pass， 无所谓，我可以接受任何的观点。就是说，所以我想说的是，
对，你想说的是什么？
对，有点绕，因为我们发现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讲话比较绕。
也不一定，好像
习近平很绕啊。
是
对，所以台湾人比较没有耐心了。你们前戏有点久，可不可以直接直入？
凯
莉
不喜欢前戏哈。
对啊，我
不
喜欢前戏。
我们可以再跟这边所有在听的人，就是凯莉不喜欢前戏。
对，可以直接点吗？
抱歉
开玩笑的，来，
就是。其实观念并不是一块铁板的，就比方说我想象哈，就是那些当初非常反对非常鄙视香港抗争者的人， 它其实中间关键的观念可能就是他们不相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有必要让他们的国民起来以暴动的形式去反抗他，以这种极端的分裂的形式去反抗他。他们会觉得有什么事情谈不就好了吗？
你
通过正常的，
你们不是有念国共内战的历史吗？什么意思？
你
们不是反抗国民党吗？拿下中国吗？
没有，我是说他们的一些就是那种，
我好奇
而已，可能当下的那种当下的心境啊。
OK，
那么我想说的是，所以当这一刻就说被这个乌鲁木齐也好，就说憋了这么长时间也好，他们真正亲身体验的，就说只是一个简单观念，就是有政府会不管你怎么样呼喊，他都不会理你们，甚至你可能呼喊的大声了一点，他会踩上两脚的时候，他们就瞬间可以理解香港的一切了。嗯，
对，就是要等那个社会主义的铁拳
打
到脸上，打
到自己的身上，
大家才会有感觉嘛。
砸到脸上，
对啊，或
拆
迁拆到你家的时候才有感觉。
包括我这两天，是
啊。其实我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昨天我听 Clubhouse， 我听到一个那个海外的中国女士，然后她也分享她最近看到的这些新闻，然后她讲一讲，分享一下，她就突然开始对维吾尔人道歉。她说以前都没有。
是
为他们站出来，为他们发声，那可是现在终于有很多人愿意勇敢的站出来，那他就是觉得很丢脸。可是我相信像我们刚刚第一位听众，就是也是维吾尔朋友，他说不管怎么样他理解大家的恐惧，可是现在看到有人站出来他都很开心。对啊，
是，
对，
包括其实很早的时候我记得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蒙古的那个事情是在香港之后吧，我记得有一个蒙古的女生就开始忏悔说啊，我当时不应该，
好像有看到，对，我们在网络上好像有看到，
对
对啊，
好像我就是从你们的节目上听到的
啊，对对，其实就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好，那第二，谢谢你的分享。那我看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然后我让他插队一下下。
让他插没关系，
让他插没关系。
所以那个现在在台上的徐 Lazy 跟 Will 不好意思，我看到一个
没时间也没关系。
好，辛苦
你
了，
谢
谢。
好，那那位自己知道我要让你插队的人，你自己把麦克风解开吧。我真的是不知道讲什么，刚刚叫你不要举手，你还举手，
为什么这么爱举？
真的是。Hello， 麦克风赶快解吧你。
嗨，你好。哎，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你耶，看一天到晚讲你，因为他朋友哦，他不，你不是他朋友，但是他朋友很少，但不是你嘛？那你要讲什么？
对对，你不是
我
朋友，
我不认识他。
对，我们不认识，我们不认识。
对对对，
靠北，超靠北。
其实就听到很多人讲，我就想插两句而已。就我是香港人，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对，刚刚有些想法我也想说一下，像一些我们那个时候2019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人，然后刚才也说了一些什么本土派啊什么的。对，以前我们香港一直也有这种叫本土派，他们都是比较抗争的模式比较激动的那种。可是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一个比较大多数，我想说一下为什么这个过程会变成这么样子。我们以前香港的人抗争一直都是非常和平的，我们都是崇尚那种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三个字我们一直会听到，因为我们说的诉求就是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诉求，可是我们坚持一定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可是你看得到的是我们这个政府是没有理会过我们的。对，我们50万人上街，200万人上街，没有一个人去听我们的声音。然后他们还对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法去驱散我们。我们为什么突然会变成慢慢的演变成运动到后来这样子，就是一些以前没有站出来的也会站出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是为了大家，他们不是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他们是站在大家的立场。甚至那个时候有很多一些我们说的80后啊，
70后啊，他们都像刚才一样说他们在忏悔，他们说我们以前都没有为你们发过声音，你们现在这么勇敢的站出来，所以我们也要上街支持你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情绪都达到很高峰，
对，而且很团结嘛，对不对？
对。然后你说本土派，以前其实我们香港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很自豪身为一个中国人的，但如果你看回去我们
、oh, I know.
对，那个时候你看2008奥运的时候整个香港的那个爱国的情绪啊，真的是你那个时候就觉得、哦、香港真的会变成 中国
的
一份子。 对，其实到后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其实这个政府要自己要反思一下，因为他们经过一个国教啊，后面送终啊，其实有很多东西让我们越来越不同意我们中国人这个身份。其实
你自己注意一下你在讲什么哈，你自己注意哈。
对，对，我只是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啦，
我不认识你，你自己注意
你
讲什么哈。
为什么很多人的立场会后面会转换的这么快？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被这个政府逼出来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2019年以后发生什么事，因为2019年我们那个社会运动其实说是失败收场的嘛，你们都大概都了解，因为后面就、那个疫情爆发以后其实整个东西就正安静下来了，就没有了。然后其实我们香港的这个环境现在是下降，就变坏的很快。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留意香港的新闻？我们现在香港说什么法治啊，那些其实基本上都，你可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你如果留意一下一些新闻，看一下今天的新闻，以前疫情的时候一些新闻，政府像在法官判了一个案子啊、政府不喜欢，他第二天就可以修例说把这个改掉。
哇
哇。
现在然后我们的新闻自由基本上也没有了，像中国的示威我们现在香港的新闻几乎是看不到的，几乎是看不到，我们看不到这种信息，有一两个新闻有报，可是他们用一些很中立的字眼去说，他们很轻轻的带过有些事件发生，可是他们没有说是什么事情。我们的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在这3年是差不多变成没有了。我们有时候我们啊自己觉得我们现在说一句话真的是都要想过思前想后，我们现在可能比身在中国里面的同胞更不安全。
嗯，
所以我现在怕你们在可能在中国现在示威的人，他们这一次我你他们的这个现在这个我这种小这个示威会不会成功？我不知道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可是我只是觉得这个运动过后，中国的政府可能对于网络的那个封闭性会更严重。
我也觉得掌控，
因为我们香港就看到，我们现在香港2019年以后，整个形势是现在是很差很差，所以现在我们没有人在谈论什么政治啊那些东西了，因为不能谈啊。谈了你就如果在网上面说两句话，你就有机会被警察抓走、真的是这样子的。对，
好，那个这位我不认识的人哦，你赶快睡觉吧你。
好了，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了，谢谢你。那个我们最近有一些朋友回台湾了，你自己找时间来吧。
好了
。好，那对不起，那个来那个徐，麻烦你。
Hello,
不好意思，我刚刚插队了，对不起。
对，我刚才去说，是因为前边的时候有讨论关于这个运动。
徐，你的声音非常的小，而且讯号很不好，你可以。
现在能听到吗？
现在突然可以，可是你的声音非常的小声，可能要离麦克风近一点。
好的，现在呢？现在声音怎么样？
现在比较好。
好的，可能刚才在的，对，我刚才举手上来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听到有人在这个运动会不会5天10天之后就销声匿迹，甚至大家也会讨论到诉求啊，以及将来可能达成。
等下你又断掉了。
第一点就是，对，第一点就是，还能听到吗？
你的讯号其实真的蛮不好的，那我这样很担心，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讨论会不太的顺畅。那我们可能要把你移下去，或者是你的麦克风先关掉，等你移到一个比较讯号比较好的地方，你再把麦克风打开好不好？我们先让下一位那个 Lazy 先继续讲。
我这边近视显示信号比较好，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好。
现在好很多了，来，请你继续。
好的，我说主要说的有三点，两点到三点都会特别快。第一点想说的就是关于诉求这件事情，大家要不要一个最大公约数？其实你就算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只要解封，他也不会给你。就在中国国内，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不会给你。只要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三五个人的聚会、集会，他都认为你有反革命的嫌疑。所以不在于你的诉求高还是低，你是接触风控也好，还是让共产党下台也好，你什么样的最大公约数在这里都不管用，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才说的街头运动，对吧？然后能达成什么样的效果？那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衡量，如果比方说五天十天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没有效果，我们还要不要反抗？对，我觉得在进行街头运动这种诉求的时候，大家可能最不应该去衡量的就是我能不能达到效果，能达到效果我就去做，达不到效果我就不去做。如果这样的话哈，可能中国永远也不会有街头运动，因为任何运动，别说现在五千人，上海的五千人了，你就是五万人、十万人，你可能也不会有效果。但是每个人如果都抱着一个态度，没有效果就不做的话，那估计完了，就永远也没有希望。对，我人在国外，我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挺自责的，好像在煽动什么，但实际上就是。在追求进步的这个路上，大家不应该以自己的血来衡量，或者说以能不能成功来衡量。我们可能呐喊一次没有成功，呐喊两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因为咱们人多或者人少，或者说我们组织的是不是够理性，我们的诉求是不是更合理，不是。其实成功不成功取决于该国政府的底线。你看，如果要是中国的这种街头抗议、街头运动发生在其他国家，包括东欧啊、中亚啊，甚至发生在比方说像台湾，如果有这么个规模的诉求，政府一定会做出让步，或者可能会下台。包括最近斯里兰卡人的运动，导致斯里兰卡总统也下台了。但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政府的底线足够的低，低到了你无论什么样的诉求，你无论什么样的准备，无论你人数多少，最后可能都会以残忍的血腥收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可以不抗争，对，这是第二点我想说的。第三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跟第二点接的有一点点紧，就是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啊，这中国国内现在发生的这种街头运动，不单单是中国人的事儿。当西藏东突厥，我应该我合理的表达应该是当突伯，对不对？或者东突厥。还有香港这些地方啊，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所有中国人都以为，哎，那是维吾尔人的事儿，那是西藏人的事儿，那是香港人的事儿。现在你会看到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当现在全世界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事儿，与全世界无关，十年后、二十年后啊，这是全世界的事儿。对，这是我想表达第三点，说完了，谢谢。
我不得不说，是不是在国外、海外有没有一听就知道？这个思路是一定有经过思考，而且想很久。
不是，我觉得在海外讲话会更直接。
当然、啊，
因为你就是不害怕，就直接讲出来，
对，就是很清楚。
那其实我第二点、第三点你讲的，我完全都同意。可是第一点的话，我想要分享的是，你觉得有没有最大公约数不重要？可是我觉得根据我们在台湾的一些社会运动经验，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话，是可以吸引更多人上街的一个 trigger。所以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topic 的话，让大家上街会更容易拉更多人，这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啦。
就我可是台湾有，我们之前过去做太阳花参与，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台湾有媒体自由，所以它有一个媒形象要顾，就包括就是大家传送太阳花这件事情，太阳花因为会有一种很正面的形象，所以让大家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坏。所以我想跟中国的在集权国家的状况可能会很不一样。
对，
不过我蛮好奇的是，请问这位刚刚 他还在吧？
欸，他好像下去了，
他跳去，好，没关系，嗯，我其实蛮好奇，就是你是出国以后才慢慢变成现在这样的思路，
对，
很清楚，
其实这些我也蛮好奇，
还是说你是在国内待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才决定出国，这我们蛮好奇的，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跟你就是互动到，或是你也可以私讯我们的 IG，嗯，或是我们的 email。
好，那下一位是 Lazy。 那我们在
Lazy
开麦克风之前，
欸，不好意思，
这好像是 Will，欸，对不对，
Will 我先，
我是 Will，
好，没关系，
刚刚那个 signal 有点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下，
哦，好好好，
下一个，
好，没关系，那 Will
你
那等一下你在说之前，我回应一下那个 YouTube 聊天室有一些那个人在刷什么，说民主就是借口，言论自由就是谎言，林美金最重要，他在洗这个版哦。
诶，是谁啊？我根本没看到他。
有一个叫 SAJDH， 一看就是假账号。然后我要跟你讲的是，你现在在做这些事情，我会推荐你去听我们前几集的一个 podcast， 跟周伟航教授，他叫人渣文本录的音，他在讲说你做什么事情其实就是让大家发现说你所支持阵营的嘴脸是长什么样的，所以你这样子只是把你的嘴脸给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嘴脸论、哦，你自己知道一下你自己在表现什么样的东西。哦，
好，
好，那 Will 请继续。
哎，hey, ，Hello， Kelly and Ken，
你好。
那个我刚刚对我听了一个晚上，然后我就是回归刚刚你们最初的 topic， 应该是聊这次中国抗议的事情。而我本来想听听有没有现场的亲历者讲讲看法，但是好像没有，所以我就举手上来，因为我是亲历者。对，
你好。
然后，对对，我就简单讲讲嘛，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讲三个方面吧，一个是现场的情况，另外是观感，还有我的一些观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身处南方的某个城市，你们应该就是能 get 到。然后呢，参加了这个周末的一个抗议的活动。那现场情况其实跟北京、上海有点不太一样。
你前戏一结束你就消失了。
喂 Will
你好吗？
喂
Will 还在吗？
难得那么直接。喂
Will， 诶 Will， 好， Will 等一下我们还会让你讲话哦。
好， Lazy，
没关系， Lazy 你在吗？ Lazy
又消失了，他第二次拉上
来了。好啦，那个天府是我们的那个会 员天府，我知道你等很久，你好像不太会用 Clubhouse， 你要讲话了吗？
好，
喂，听得见吗？听得见吗？
你是天府吗？
喂，对对对，请问听得见吗？凯丽 Ken 听得见吗？
可以。
你好，是这样的，对不起，刚刚一直在唠赛，然后呢，我只听到前一半段，就是那位维吾尔族的朋友的发言，
嗯，
然后我在此我想说的是，就是非常感谢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政治主张，然后在和汉族的人一起抗议的时候把那个旗帜拿出来，我想说非常谢谢，然后就凭他这一种友善的举动，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一起抗争，不管是维族还是汉族在一起抗争，那特别对我们汉族来说做这件事就很有意义。然后我想分享的故事就是，刚好今天我和我日本同事刚好看了那个日本这边报道，就是国内就是抗议的那个新闻，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些，然后他就问我，就是是不是中国维族有那个集中营的问题。说实话，在之前的话，我是尽量回避这个问题，因为不是我不相信他们会那样子做，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要承认这些事情，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很沉重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这个火灾的事情，就让我认识到，其实我们本来就应该站在一起。就像上海的那些人，因为我之前对上海人有个刻板印象，就觉得他们很排外，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因为新疆的人到底死去的是维族还是汉族而说我们要分开怎么抗议之类的，所以这点令我很触动。我就觉得在这一刻，不管我们是维族汉族是男性女性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们都在这一片土地生活上，我们都面对了同样的苦难，所以我们就应该团结起来，然后争取我们的未来。我们不要再想我们都是不会成为下一个他，不会成为下一个乌鲁木齐逝去的同胞，而是说我们有可能因为我们不这样做就造成我们会成为下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转变对我来说是蛮震撼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刚好刚刚在跟我在地的就四川的那些同学聊天，我就会发现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面对这场游行 他们就觉得有些人就听口音，因为他们没说本地方言，他们就觉得可能是所谓的外部势力。然后我就问他们，就说这场游行他们就算是外来的人在这里游行，那他们这个游行本身的行为有问题吗？他们为了纪念乌鲁木齐那区市区的同胞，然后争取他们的诉求，这件事有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想看见我们难得大家维族汉族站在一起，我们能抛去彼此的隔阂，然后一起去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为这个目标而努力。有些人就是想借此来挑动我们之间的族群对立，然后达成他们的目的。我想说的就是，我个人是绝对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的。就算我们彼此不管是政治立场还是社会议题都有很多的不同，然后都彼此不同意，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站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自从这一刻，我觉得以前我从来不会觉得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各地都有人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抗争而奋斗，但是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有未来的，大家还是都，我们彼此不是孤独的，哪怕我们的声音很小，哪怕我们之后就算是失败，但至少这个火苗已经在这个地方种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么以后我们就还有机会，就至少让世界看到这份希望。然后我还想说的是，抱歉，我刚刚稍写下笔记。我还想说的就是，我真的很敬佩那些去上街游行的人。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我非常惭愧，因为我个人做不到，因为我要考虑家人的问题，即使我在海外，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点真的令我很尊敬。我想说他们加油，然后请他们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然后最后一点，我就想说的就是，怎么说呢，反正事情已经开始了，我们就加油吧，就大家一起努力。就这样，谢谢。
好，天赋你先不要走，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你，因为我们在网络上互相看了那么久，算是半个网友了。那我有几个问题，你第一个刚刚说成都境，你说有一些上街的人是在你们听口音起来觉得是境外势力，你们的境外是成都以外叫境外吗？还是是四川以外？
我觉得他们的意思就觉得是外地人，就觉得
就非
特别是有些人就觉得是、有些人觉得是香港人，他们就觉得有可能是香港的那边的所谓的废毒、废青、港独那边过来，
直接贴标
签，
直接贴一个标签哦。
对对对对， okay. 我就觉得，您不是觉得香港人是自己人吗？也是中国人吗？所以他们也是国内的人啊，他们做这些，对对对，这个时候他们就被港独、被台独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也不知道他们逻辑上是怎么想的。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是对事不对人，而不是说这个时候就划分族群什么的，因为这个他们说难听点，就哪怕他是境外势力。他们都给我说了，就因为这些人游行搞得政府就不敢随便临时把人封得很严格，什么用铁板啊什么的那些。我就说境外势力真的是活菩萨，真的是耶稣，他们为了让我们能尽快解封，然后帮我们做这些事情不好吗？如果真的是境外势力的话。
其实这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刚刚说到大家听那些人的口音会觉得他们是别的地方人，那我刚刚其实有看了一下聊天室，很多人都在猜刚刚谁在讲话的时候口音是哪里人，其实我发现大家的口音都猜得超级不准。哦，对对，就是在我耳朵里一听就中国人，后来我刚刚不是问他是哪里人吗，他果然就中国人啦，可是聊天室一堆说哦，他应该是香港人，
他只是讲了一句拍谁好不好，
然后还有在讲别的
什么敬语。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对口音来分别这件事情其实难度非常高，像台湾人要分别台湾跟厦门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难度的，
要多听一点点。
然后再来是那个天府，因为我知道你关注我们很久了，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是什么时候醒来的，你是在国内就醒来还是到国外才醒来的？
我其实从小就不是所谓的小粉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小学有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我当时我第一次开始质疑就是国家说的话有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质疑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你第一次说有问题，哎，我觉得跟事实不符，那我可能觉得是搞错了或者我自己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这么久的在国内的成长之后，我就会发现他们真的那种说谎的手段不是很高明，真的是只要已有逻辑已用于质疑的话，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容易了解，就哪怕不翻墙的话也都很容易了解。就这样。
那你那时候在国内会你现在已经到国外，你在国外会跟中国朋友聊真心的看法吗？
我在国外的话会比较谨慎，我要先试探他的立场，如果他的立场就是像我这样子比较
明显一点
进步派比较民主派的，对，我就会跟他聊。如果我是不熟的话，我一般都还是不会聊。我也遇到过，实际上我也遇到过小粉红，然后但那个小粉红的话他的立场我觉得是很坚定的，等于是爱国什么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没被社会主义铁拳砸过，所以他那么爱国。然后但是我们最后我们就我觉得人很开心的是就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尊重你的主张，你尊重我的主张，我们彼此不否定，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哪怕我是觉得我们对方的主张是荒谬的，因为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无论是在这个运动或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方面，彼此尊重这一点，求同存异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对，
那我好奇通常你们试探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在海外试探，你要你讲大家就知道答案了。你这你这个智障。
我是智障吗？
干嘛把秘密讲出来、
这是秘密吗？我才不信嘞。
因为比如说我们会问大概我的话，因为我只说我个人，其他人我不确定。
好，
我是比如说我们会说一个公共事件，然后就比如说这个新疆的事件，我就会问他你觉得新疆的事件怎么看啊怎么看。如果他说啊这一切就肯定是那些境外势力搞鬼，就肯定是有人搞鬼，那这个我就知道他粉红了。如果他有些他就说但我觉得新疆这个事件好像他们游行好像有道理，哎呀好像政府这点做的确实过分，那我们就可以慢慢这样子聊下去。
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进去。凯莉这种时候就变成说，我们刚刚一直说中国朋友讲话比较绕，是因为要试探。
他在试探我们。
对，在绕其实在试探。其实我现在懂为什么讲话要绕了，因为你这样才知道他到底内心在想什么。一开始植入中心他就举报你了。现在我懂了我懂了，因为有文革的洗礼，大家这几年以来。
好啊，
谢
谢
天
父。
谢
谢，你好喘啊，你去休息一下，喝点水。
好，你的手机在震动，
不是啊，我的手机没有在
震动。那应该是天府手机吧？
应该是天府，天府麦克风要关掉哦。好，刚刚很多这个聊天，
或者是他的 vibrate，
难怪你这么喘呢，天府。
哇，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跳蛋，然后再加 clubhouse，
你好酷哦。这个有人在问说，你这个咸酥鸡好不好吃？
我个人必须我自己觉得好吃。凯莉你觉得好吃吗？
是
狮
团吗？还是
狮
园？
狮园蛮有名的。
哦，是因为不知道，因为我喜欢吃新鲜的，这个放了半个多小时冷掉了，
对啊，过送过来的。
对啊，而且我原本没有要吃，是那个聊天室里说凯莉饿吗？口水流满地吧，然后就fuck。
好的，那其实我刚刚看到有一个留言，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好意思，在 Clubhouse 的各位哈，他的名字叫做勇敢勇敢，他说大家好，我是大陆宅宝，我是基层政府职员，我对未来非常的悲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是幻想。大陆的各级官员都是草包，都是领工资的走狗，一家几代都是事业单位，200斤全拿着全家人的命根子，不可能的。我们哦，200斤哦，习近平呐，200斤，因为
不换肩吗？
对对对对
，OK，
我现在才懂，对不起你们太多扣了哈。
对、
他说不可能，我们都很勇敢，而且他们也没有武装。那他说他1918年来过台湾环岛，看了民主文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但是身处这种环境非常悲观，你知道吗？如果我不去做核酸，我妈妈就会举报我，这是多么可笑。其实在那边，其实某些地方某些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有一位就是讲话比较偏现实，然后他说其实不出来讲是有一些原因。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要理解，因为我知道那个聊天室有蛮多台湾的朋友，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想一下，说中国在那边讲实话之不易，我们刚才马上展现了剥洋葱的讲话方式 right 那个的重要性。所以 understand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所以我们这边才会开这个聊天室，让大家可以把心里话好好的讲出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佩服在中国所有有站出家门的人。
好，刚刚我知道有中间有一位在曼谷然后声音不太清楚的那位朋友，好，那这个因为他其实觉得曼谷的状况比较敏感，所以他有点害怕他没有在上线，但我有透过反正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们有传了一些讯息来，那我会再看一下，听说有一些媒体其实已经报道出来，我还没有仔细看，但根据这个讯息是说泰国移民局其实在拘留中心有扣押一些维吾尔人。
Oh,
然后有一些可能很被扣押很久，比如说包括2014年就扣押到现在，然后他们可能过得比较辛苦。那我跟 Ken 会再看一下这个外媒的报道，然后再跟大家说实际上的状况这样。那如果大家觉得讲了什么东西会让你很害怕的话就没有关系，真的安全第一。好，
然后下一个是 Hanshen。
Hello Ken，Hello Kylie，
你好，你好 ，Good。
你们好，你们好。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就是算是公共平台的这种讨论吧。
嗯，
所以首先就是感谢你们两位提供给大家这样一个平台可以交流的机会。
嗯，好，没问题。那对我们就不用剥洋葱了。
对对对，这个太客气了。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台湾人不吃，我不吃这套，来吧。
没有，他这样一开始就知道他绝对不是台湾人。
我知道他不是，来吧。
对啊，
在国外待过吧，你还是跟我扭扭捏捏的。
就是这种绕着说话的这种方法，它是一种语言艺术，对吧？但是呢，很多人对于这个艺术的这个把握其实不是很到位，就是你绕得太远了以后，你都不记得你自己在说什么了，对吧？
那
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点远，来吧。
好的，我是这样啊，我是住在澳大利亚，然后呢，其实。我很早就出国了。
反贼与他们的产地耶，澳大利亚
超多，
你们太多反贼。
澳大利亚跟日本。
对的，对的，对的，啊，对，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直接进入主题吧，因为其实之前的很多朋友，怎么说，聊了很多关于台湾啊，关于香港，我还是想回到这次的主题吧，就关于中国大陆现在发生的事情，对吧？
嗯。
其实从我个人的，怎么讲？我是从2018年开始关心政治，以前我是真的就是 I don't give a shit, right？
嗯，
就是感觉怎么说？很多其实中国大陆来的人，其实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不喜欢政治，然后他们也不想讨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参与讨论的话也没有任何意义，对吧？所以其实就是 not interesting。For you 那种感觉，
嗯，
但是2018年其实就是有一个质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嘛，就是当时，修改宪法的这么一个事情，对吧？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前一阵子，他的这个第三任也连任了嘛，
yeah.
所以也证实了之前的很多人的担心，因为怎么说呢？我从小对于中国的历史、近代史还是稍微有一点了解，然后我。其实2018年的时候的当时的心情啊，就是说一个人的权力如果太大，然后在一个位置上太久的话，那肯定是不好的，对于这个国家来讲，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我才开始关心了政治。然后呢，我就大概讲一下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吧，就是最近这两天的事情发生之前，前几年呢，我的一个心路历程。我说实话，就是关心政治越多啊，你会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你每天你会接受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对吧？有的是历史以前发生的事情了解，有的是现在发生的事情，看的太多了以后，就是我只讲中国大陆啊，就是你真的是有一种就是 it's overwhelming for you， 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到最后，你都有一点去对这个事情本身开始有点反感，你就失去兴趣了，有一点。失去希望了那种感觉，
可以理解，
对吧？但是，对，但是这两天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就说他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就是再次给像我这样的人给了我们希望，对吧？因为如果比如说2019年在香港发生的当时那么多街头的游行啊，街头的抗争， 如果我当时问你们，三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也会发生类似的这样的游行、这样的抗争，你们会相信吗？
不会，
绝对不会、啊。
对吧？我觉得问100个人，99个人可能都说不相信。
不，我觉得是120个，因为连其他城管也加起来回答了。
没人会相信。
对吧？但是你看，就是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了这么多，当然了，就是主要是因为 COVID happened， but， 就是怎么说，现在上街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一直都是清醒的，但只是说，包括其实刚才有一个朋友啊，我觉得他怎么说，他有一些反对你们之前那个言论嘛，就是说到关于国内的人，不理解香港人，不关心香港人啊。我能理解他的初衷，他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啊，就是当时可能有点情绪化。
嗯，
他想讲的就是，其实，中国这么大，对吧？就很难你去把中国人看作一个单独的群体去评价他们。然后，其实你看，像现在上街的这些年轻人，就是历史往往都是这么的相似。你看89年的时候，也是各大高校，对吧？
嗯，
作为主力军，然后。永远是年轻的，你可以说他们怎么讲，也许有点幼稚，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未来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可能是一种无知吧。但是不管怎么讲，他们的勇气是无可否认的，
对
不对？
对，
就是因为有了这一份勇气，而且同时你还必须要团结，就是你看现场发来的视频，就是互相的那种帮忙，就是真正的有了一种很有电影感，你知道吗？看这些视频啊，就是特别是就是看到那些大白就穿的像那个 Star Wars 里面那个 Stormtroopers 那种感觉，对吧？就是很有那种正反对立的那种，像看电影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怎么说啊，我说了那么多，你看我也有点绕。
对，你也蛮绕的。
你看不到，因为我刚刚手宅在跟凯莉说，
对，
我
想说
this up 或者是 cut
you off。 你这很聪明啊，因为你先告诉我不绕，我就会以为你要插进来了，结果你没有。
他还在外面。
对，你还在外面。好，我开玩笑。不过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讲到那个互助的感觉，因为我们对中国社会的那个刻板印象，就是因为你们在共产党长期执政下，大家习惯恐惧，所以习惯不要去多管闲事帮别人，免得惹祸上身。所以可是我这次真的看到很多互相帮忙的状况。
对，那这边的话我想要回应一个，你一开始说其实一开始你对政治冷感，政治害怕，不想要关心。其实我想要让这个聊天室的大家都知道，其实台湾我们的父母那一辈其实很多人跟你们一样，因为那时候以前的台湾是独裁，
啊，
是独裁政治。OK， 我刚刚听到有人讲蒋经国的时候，我跟凯莉说：“哇，你真的知道台湾发生什么事吗？”
yeah.
就是在我们眼里，其实台湾真的是一直到可能李登辉之后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Yeah.
好，那到现在我们还在为民主奋斗。你看，我们前天才投完票，然后我们还在互相检讨，所以这是民主的一个就是进程啦。那台湾的老一辈其实以前就不喜欢谈政治，因为以前如果你谈政治，基本上你就会被抓走消失。我家里有长辈也是这样被消失的，所以我完全理解中国现在的困境。可是也要知道说，如果只要有人愿意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前进的话，迟早有一天可以看见光明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会激励到人，欸，就是你都觉得那个好脏啊，就有人把你不满的那个东西突然勇敢站出来的时候，你会被激励
到。其实我想要分享跟中国的朋友分享一下，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可是那一天四通桥上面的那位彭姓勇士站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人给多少台湾人勇气。因为台湾人说实话，我们整天看到你们的战斗机在我们这边飞来飞去，说不害怕是骗人，说真的不害怕是骗人，因为我们觉得很烦，然后我们整天自己的军人还要起飞然后去把你们驱逐什么，其实很烦，我们也会害怕。可是看到你们自己也有人站起来的时候，其实不只给你们自己的人勇气，给台湾人也很多勇气，我必须分享这一点。那我在这边我想先这样子，那我想要再分享一个最我刚朋友从那个上海丢过来的讯息是，他说上海人民广场来福士门口那边会随机查手机，会看你手机上有没有安装 Telegram 跟 Instagram， 所以大家如果有在上海的人的话要经过那边请大家注意要小心。 哦，记得把这些 app 该删的时候要删。
Instagram 现在也变成反贼的 app，
那超多好不好？那 Northern Square 北方广场，
我知道上面
很
多资讯。
好，
谢
谢
你哦，谢谢
你。那我们再拉下一位上来，
谢
谢。
好的，谢谢你
们。那下一位是何还是 he？ 应该是何啦。不好意思，我让你等那么久。
没事没事，柯和凯莉你们好。
你好，
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就有点小回音跟闷而已。
对，听起来闷闷，好像在被子里。
你是在被戴头套吗？
对啊，听起来好像被抗风得戴着头套讲话。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
还是你是大白
自己的一个衣服上。
哦，不好意思，
我是在我自己的小房间里面，所以说回音可能有点大白。
啊，好，没关系没关系。
嗯，好，那个刚才很多很多中国的朋友都讲到，就是中国人说话很喜欢绕。但其实这一次的那个抗争，很多很多方面其实也表现出中国人其实说话很绕的这个行为。最简单的例子，举一张白纸，我上面什么都没写，我什么都没有直说，
对，
我什么都没说，对。然后这是最普通的。然后呢，稍微进阶一点的是，我看到我自己的微信群里面，因为我是留学生，然后我有看到很多的留学生都用自己那个国家的小语种发布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人民有游行集会那个示威的自由，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支持那个墙内的那一群那个勇敢的人。然后呢，我见过最高级的那个说话绕的方式呢，是我见过那个北京清华大学，然后呢有一些学生就开始举一条物理公式，然后那个物理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FREE。
哦，哇，好绕干！这个我一定解不出来。
就是、
对啊
，What the fuck？ 也太精英了吧！
就是那个中国人，他们都是我们都是有自己的一套，就是因为他们不让说，他们不让我们说，所以说我们只好自己寻找出路，寻找自己的说话方式。好，这是关于绕的一个解释。其实我今天想上来想讲的，其实是我是想对那个，因为我觉得这边听的人大部分应该会是台湾人居多，所以说我是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想就是跟台湾人做，就是发表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要直接哦，要直接哦。
哦，好，就是我之前看到留言区里面有人讲，就是说那个中国人其实很多都支持武统啊，支持统一啊，这点说实话我不否认。如果现在做民调，说不定真的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甚至那些站起来抗争的举着白纸的人都说我们支持统一啊，那个赶紧那个跨过台湾海峡。
其实我可以理解。
对，问题是就是为我想对台湾人说，为什么这一群支持统一的中国人值得台湾人也去关注或者去声援。其实一个民就是，如果这些人成假设这些人成功了，一个民主的中国说不定仍会打着想要统一台湾的一个梦想，但是呢，武统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因为我们都双方都是小老百姓，都是人，都有自己的柴米油盐要顾，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战场上，让他们流血，让他们的父母流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至少武力统一这种那个两岸局势最危险的情况，这个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之后是统是独，大家自己相互努力，之后我相信两岸人民肯定能找到出路。所以说那个我们假设不谈什么那个民主啊，或者更高尚的一些更高尚更有价值的一些追求，单是一个可以服从人民心声的中国，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那个也是一个非也是一个利好吧，就这么、嗯、
不对，其实不管怎么样、嗯、大家一定是希望中国可以
正常化，
正常化啦，对啊，不然这么鸡掰真的是很烦。
对，然后呢，最后呢，我其实是听说那个有些人觉得那些现场抗争的人是那个境外敌对势力，能让香港的暴徒通过层层关卡来到四川中心举行有组织有纪律的那个怒华行动。 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国安比这些人更值得被检讨。
没有，我觉得要被检讨的是那些大白们，因为直接让他们没有关21天。
对啊，这这境外势力也太强了吧。
我感觉如果境外势力能做到能渗透到这个地步，我感觉国安有很大的检讨的必要啊。
好，
好，谢谢你啊，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其实算是对台湾人来说比较不一定认同的观点，但谢谢你直接告诉我们。
嗯，
对啊，
谢
谢
你，因为我们就是喜欢听不一样的看法。
谢谢，对啊，
然后
谢谢。
我这边要再加强一下，因为我刚刚说那个战斗机来，我们眼睛看起来，至少我必须强调说害怕这件事情是个人，因为有人说台湾人不害怕，那有人说不害怕， I understand 你们超勇敢，可是我个人看很多的时候，我有时候心里还是觉得有点烦。
Yeah.
好好，那我们再拉下一位是泰，来泰你好，泰泰
不在吗？
泰没有的话就下一个咯。
Energy
哦， Energy 在吗？Energy 好， Energy 也自己走了。那球童在吗？没有哈，球童不在。
小猪在吗？ Han 小猪，
我在的。
哎，你是谁？ Hello. 是你是小猪？
小猪好，那球童把移下去。
好，来。
来
谢谢三位。对，这个简单就说两点。第一个就是，其实，主要的就是这次上街游行，其实大家主要针对的是就是清零政策，就是只有零星的有喊出这个所谓的"打倒共产党"啊、"打倒习近平"的口号，主要是在这个北京和上海，其实也就是民怨沸腾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有人脑子发热就喊出来。但是从现在来看，就是从这个11月24号乌鲁木齐大火，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抗议者，他们都是说要结束清零政策。其实只要对于共产党来说，他只要把这个清零政策给放松，或者说是这个完全取消掉，就是很大程度上民怨其实就能被压下去。但问题就是，清零政策与其说现在是一个就是医学的就是医疗方面的政策，倒不如说已经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是要对这个习近平来表忠心，来表示效忠。而且习近平他自己就是一个政治强人的姿态嘛，他是这个觉得只要他是说哦，这个清零政策应该取消啊，他是有这个错误，那他等于自己承认了错误，自己承认错误在他眼中就是哦，我很弱鸡，然后所以这个我承认错误就很弱鸡，我承认我这个很弱鸡的话，别人就会针对我，别人针对我的话，我就会失去我的权利。所以他自己现在也是有点这个骑虎难下的样子，就是他自己造成的这个局面。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对这次的抗争啊觉得很有希望，觉得是这个能够改变中国。其实我觉得短期之内并不会，因为首先就是从规模上来说，它并没有达到1989年的时候那样的这个规模。当然这个我没有经历过1989啊，我是这个89之后才出生的，但是我父母是这个经历过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有上街去游行的。那个时候的规模是远远比现在要大很多的，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抗议也是1964年以来就是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但是呢，就是仍然是跟当时的没有办法比，所以就是以共产党现在的就是警力也好，还有他的威望也好，其实是可以把这些啊，就是这些抗议给这个成功镇压下去的，短时间之内不会对共产党的统治或者说是对习近平的权力造成任何有效的冲击，但问题就是这个清零政策一日不结束，再加上习近平他现在又成功的连任，其实民怨对他还是只会越积累越大。尤其是如果清零政策真的如果再不放松的话，那其实真的会一浪又一浪。就是这一次的镇压能把这个就是啊大家给压下去，但紧接着又会这个层出不穷。因为悲剧一直都是在产生嘛，就是其实就是强制压迫的话，肯定就会有不停的有人起来。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所以长久以往的话，这个对共产党的统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个可以说是他们自己就是啊搞出来的事情吧。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很敬佩这些啊就是抗议者他们的这个勇气。我觉得如果我要是还生活在中国的话，我可能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所以是真心敬佩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这个注意安全。就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你，
非常感谢。好，口条很清楚。
对，那这边我们再下一个是 Key，
下一个是 Key 吗？ Key 你好，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可以可 以, 可以
你好，可以听到吗？
可
我是在国内，
你在国内
信号不太好吗？
对，没关系，
对，因为你在国内信号不太好，我们就尽量
就我们忍一下，没关系，可理解，
可以理解。现在好一点了吗？
有。
哦，好的，好的。就是我现在的话，我是在北京附近，所以说就是，然后，我们这边小城这块是没有任何动静的。然后在北京的话，昨天呢，就是在那个亮马桥附近，这个你们有看到吗？
有。
对，昨天的话那种范围，我觉得应该是不算大吧。
嗯，你那是问题还是信号断了？
对不起。
哎，我已经分不清楚了。你们如果没有反应的话，我会认为是我的就是信号断的。
啊，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很怕讲话，那你又继续断，所以我们就让你继续讲到一个段落结束。
就是说昨天的话，好像我也听到，就是上海，就是北京的话有说到，就是声援上海，就是要求上海放人之类的。然后今天的话，就是看到推特有说，就是前天上海放的人的有，就是有被就收走手机30天的，有要求就是写那个忏悔书的。就感觉国内现在很乱，这方面的话很乱。然后今天杭州的话，还有就是说是成功从警察那边的话，就是抢走了，不算是抢走吧，就是说是让他们放人，他们真的放人，然后就是很平和。然后现在的话，杭州还在持续在抗争中。
嗯，
那你们自己得到讯息也是从推特上看吗？或是朋友之间会互相传？
对啊，你在国内是怎么得到这些资讯的？
推特的话，现在这个顶流是一个叫做李老师，不是你老、啊、你老师，
那跟我们看的一样，对对
对，我们的来源是一样的。
嗯，
所以朋友之间反而不会互相用一些暗号去讲话，
说哎，现在哪里有什么，要不要一起去看看这样？
不会，因为我是在国内，然后我的话是都会在用 Telegram 还有 Line 还有 Signal 之类的，就是跟别人交流。我是不会用就是 QQ 或者微信之类的这些平台在国内跟人交流的。
我刚听到你用 Line 也要注意一下哦。
Line 的话，我是跟我一些日本朋友就是交流的。
OK OK， 好，
了解了解。好的，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北京的状况，谢谢你，
谢谢你。好，那我们移下一个
娜娜。
好的，
好。哎，娜娜开始前，那个我想补充一下，刚刚那个上一位不是有说习近平是强人，然后不想拉下自己的面子之类的吗？
嗯，
然后其实这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新闻，是习近平就中国正在跟其他国推销他们自己的健康码系统。
Oh shit。
你有看到这新闻吗？这上礼拜好像11月21号的事情，我看到说 ，Oh my god， 就是其他独裁者会爱死这套系统，
一定的、啊，
对，就直接把人直接锁在家里，不让他们不要上街 ，It's crazy。好，不好意思，娜娜，可以请你继续了。
没关系，凯琳，你们好，我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国内的这个，两天也都没有睡好，一直都是熬到3-4点钟，然后一直在朋友圈更新。就是很多朋友给我发的一些视频，我有在现场的一些朋友，他们说的一些就是事实的一些状况和他们的一些心情，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还是，虽然我们看着他们的那些视频，他们很勇，但是他们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应该是就是鼓足了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勇气，然后撤退了以后也是非常非常害怕的。但是现在国内有一些声音开始主导说有一些别有用啊，还有境外势力啊，有人去指使去带头做这些事儿啊，就是去把他们的名声给污名化，导致他们可能会变得会有一些绝望嘛，对这些事儿，就是有某些我传达的一些心情嘛。
嗯，
然后我是杭州人，然后前两天杭州一直都是没有什么，然后今天因为是周一，别的城市好像没有太多抗争的活动，然后在杭州呢，大家知道杭州这次那个二十大选举完以后，二十大他那个就是开会完以后， 不是有很多的场合习近平的一些亲信嘛，然后都是他在浙江执政的时候的一些亲信，很所以杭州作为一个他的一个基本盘吧，所以杭州的疫情在国内的防控来说没有那么的高强度，没有那么多的强化，所以杭州的市民也好好没有很多很多的反对的声音，所以前两天一直都没有。但是今天其实让我也很意外的就是，但不过警察到了比学生和民众更快一步，就是因为昨天的那么浩荡的各个城市的一些战争，然后他们在杭州今天警察是比市民更前一步的，先去包围了杭州的市中心，还有地铁很多的警察在驻守，然后也会去检查一些，比如说在市中心，哦，我想你们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拿了一个菊花，然后就被看手机，也会地铁上也会有人可能会去查一些手机什么的，但是还是会有杭州，我就听到他们在那个应急广场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好像很突发，就是有一群人去喊帮，这个我还是感觉挺震撼的，因为在杭州发生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毕竟是他的基本盘，我你也是非常非常的比别的城市要更充足的，而且我杭州的朋友他们就是说是所谓的理性中肯客观的，我的朋友20多年的朋友，昨天今天来比较，他可能也是他是一个老师，中学的英语老师，相信他也代表很多不算是真正的体制内吧，但是算是边外吧，体制边外人员的很多观点吧，就是会觉得这些学生很勇敢，但是一方面也觉得他们很幼稚很傻，没有说要强力的去支持他们，有一种冷眼旁观，又有一种觉得他被洗脑了被教唆了的这种态度，大部分人很多是这么去想的，然后让我觉得很寒心这个事儿。对，
好，
我觉得没关系的，请说。
零零碎碎的这些，就是零零碎碎的这两天的一个，我没有组织好太多想要说的东西，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因为我其实我上次也跟你们通话了，我是九月底来的日本，其实出国以后。那现在这个状况我其实挺惭愧的，为什么我不再等一等？
你其实没有人会知道中国会有
会发生
这几天这种事情发生，
而且其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在台湾我们也是做
我
们自己觉得做的事情，
对对 对，我们就是想说至少开一个这个 clubhouse。 对啊，
对，娜娜我跟你说，因为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在，那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在 YouTube 上哈，我们有非常多人，10000多人同时在线上，然后又有很多不管小粉红什么蓝的绿的各种人都在里面，所以肃杀之气很重，但你一上来因为你声音太好听了，所有的人就一片祥和，所以这是你对今天一整晚，
其实你是和平天使
对
你
是我们今晚的和平天使，没有人管你绕不绕，大家都说你声音好听得不得了，
然后大家都叫你不要哭，要给你抱抱，
对，
好好，
所以虽然有的人有点色，但是希望你今天可以好好的睡个觉，
没有真的挺难过。
对，
我懂，
就是还是有很多不理解的声音，但是我也尽力的在朋友圈去发声，支持他们，传播他们声音，然后包括普及疫情的一些更新的信息，还有包括公民意识。因为我很奇怪，就是我现在在朋友圈，我发很多很多，我完全没有去敏感规避一些敏感词，但是他们没有去把我的号封掉，这个可能是因为换了那个日本的手机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就有很多话我都能发出来。
其实我听说微信好像有分国内版跟国外版，好像国外版就不会封那么严，国内版好像就是会掉很多东西。 好，娜娜，谢谢你、哦，
谢谢娜娜。
好，那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再你再跟我们 IG 联络什么的，我们可能日本相见之类的。
好
的，好，
谢谢你，
谢谢你。那我们拉下一个上来之前，我跟大家补充另外一个讯息哦，就是大家在 Twitter 上，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关注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这个账号，因为他这几天发了非常多东西嘛。
嗯，
他刚刚发了一个新的文，那大家也注意一下，就是他说两个小时前已经有推特认识内部人士通知过他说准备对他的账号动手，所以之后这个账号可能会不见。那大家如果要还要分享东西，要找其他的那个他可信任的推特账号这样子。
Shit！
所以就是，
如果这消失也太扯了吧，
真的真的发生的话，那就知道 Elon Musk 到底可不可信。那我们再看下去。
好，
他说的言论自由到底在哪里？那希望他真的可以做到言论自由这件事情。
好，那 Maybe 你在吗？
我在的，我在的。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谢谢你们看这个房间。那我在多伦多。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们这边有大概好几百人吧，在那个中国驻多伦多使领馆那门外这边喊
啊、哦，我有看到那影片。
对对，我朋友告诉我，然后他当时是9点钟跟我讲的，然后我10点多才到那边，还是有很多人。然后我在那边，就是你在现场看，跟你在现场参加和你看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看视频可能会还是会很激愤，可是你去现场会越来越激愤。到后面我就觉得，我们在那边喊了大概十几分钟吧，然后实在是觉得越喊越觉得这个领馆越看着越恶心。然后我真的做了这辈子一个读书人这辈子素质最低的一件事情，我就对着那个领馆那个门不停的吐口水，
好烂哦。
我真的觉得吐的好爽，这辈子没有做过这么刺激的事情。然后
你们见见世面，吐吐口水，这么开心，
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我就当时就一直真的，我有在想，我要不要在那边撒尿？我真的做得出来，可是我还是看到旁边有很多人，我又不好意思，有人在那个
怕会拉低水平，对了。
反正就是有人的墙角真的在那边撒尿，我看到过。我当时真的很想对着那个领馆门口撒，我就只能用这种非常侮辱的性的方式才能表达我对这个领馆的厌恶。因为我朋友他在上海，然后他有参加那边的游行，警察已经在就是用非常蛮横暴力的方式就直接在现场随机抓人，然后抢人家的手机，抢到手机之后就直接把手机拿走，然后还把那个 BBC 的记者给打了。然后 BBC 也发出了通告说中国那边的警察在随机的无差别的抓人，就只要哪一个稍微积极一点他就会把你直接抓走，然后就带到那个警局。只有他只有在国外，在国外领馆面前他是不敢这样子的，他只敢在上海在境内这样子。所以我就看那些视频，我就越看越恶心，越看越恶心。我们今天晚上还有那个敏感面前还是有的，这周每天晚上都会有，可能周六周末就会比较多。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如果觉得很激愤的话，如果人在国外的话一定去领馆看一下，肯定是有那个相关的活动的。
好，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中国驻洛杉矶领馆，他最近一直在发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他居然刚刚有发说让在美国的居民那个在美国的华人的那个公民准备14天的那个食物和水，然后应对那个什么 COVID 的激增，然后就他在疯狂的做这些举动，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我就说这些啊，谢谢。
好，谢谢你，
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好，那我把它移下去。那等一下我这边再补充一个，那个刚刚有人在问说台湾也没有支持的机会，那就我所知我今天是有看到好像今天下午6点半理论上在自由广场，台湾的自由广场有，只是我们那时候在工作没有办法过去。然后他刚刚有说那个他在多伦多有那个机会嘛，那我有看到其实很多温哥华的朋友有丢讯息给我说温哥华也有，而且温哥华
也有。
对，那温哥华很酷的地方是有很多台湾人在那边支持他们，可是同时又挥着台湾国旗。
哦、
我觉得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就大家可以和平共处这件事情。
反正都在国外嘛，没差。
对对对，我觉得蛮可爱的。好，那最后一个 energy 我们今天有拉过，那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
好、他在，他在，他回来。
你可以有声音吗？
Hello， 听得到吗？
啊，可以可以，你是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位，因为真的有点晚了。好，
好，那个我只想说， 因为我现在人还在中国，所以
好，
我有一些信息不能讲的太
好了。我们让你绕，好不
好？
好
好好，绕绕
绕
绕起来。
没有，我没有要绕了。我只想说，我只想说，我在这两天有参加过某一场的那个就是抗议活动。然后
我先问一下，你是怎么得知这个活动的讯息的？因为我超级好奇，大家是怎么知道在哪边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大家会过去。
北方广场啊 ，IG。
哦，所以在国内是透过北方广场这样，
就是也是 IG 推特，基本上跟我们墙外的人看的差不多，
对吗？那差不多。
对对，
嗯，好。
然后其实，其实我是台湾人啊。然后我想说，我没有要去干嘛。就是我只想去拍拍照看看热闹而已，因为我也不想在中国卖命之类的。
你想要被直送回家是不是？
没有，我只想去看一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嗯，
对对，我相信，我超级相信100%你是台湾人。
不是你，所以你是不是就觉得哈，我台湾人应该安全一点？我低于白人，但高于当地人，你该不会这样想吧？
不是，
对，我有这个想法。
勿忘李明亮啊！
不是，不是你，你听他口音，然后你，我超级相信你是台湾人。
为什么我听得出来？
他怎么可能？
好，来吧，请继续讲，请继续讲。
好，请继续。
就是实际上，其实我到了之后，我开始看到有警察在抓人，然后我就拍了两张照，之后就有警察走过来，就是。问我你刚刚在拍什么，然后问我的身份，就是要我报身份证啊，然后我就说我是台胞证，然后他就说、好，这个带走，他们就把我押上警车，把我带到警察局。
你说真的还假的？
你是认真的？
你是认真的？
我真的真的，
因为我听你口音，我真的觉得你不是台湾人哎、你认真你是台湾人？
我等一下可以 IG 私讯
吧、不用啦、
不用，我
不
是要证明。
我刚刚真的是在开玩笑，
不是
我以为你是开玩笑说、
所以你真的被押上警车
？Holy shit！
对，我可以把我被押上去的，就是前面一段那个影片发给你们看。
好，
你们就知道是假的。
好，然后
对，
你这是真的境外势力耶、
干，我什么事都没有做
啊！你 show up 啦！
你 come on， you knew it。
是，然后我只想说的是，就是如果说你那个其他在听的中国人，就是如果你们想帮助被抓的人或者是声援他们，你们应该去到那个当地的，就是他们被抓走的那个警局的门口去抗议。如果想帮助的话，
可是会知道被抓到哪个警局吗？
对啊，
就是最近的那一个，
最近的那一个。
你那时候有喊说我支持什么九二共识之类
的，
会有帮助吗？
他没有，
没有，我不知道。
那你怎么被救出来的？请问你有找朋友联络台湾在那边的办事处吗？
台湾那边没有办事处吗？
你进去之后，你不可能有机会可以联络到外面的人。
对啊，那你怎么逃出来？
那你怎么出来的？你该不会还
在？就是我进去之后，他们就先收你的身，然后把你的身上的所有的东西都装到个袋子里面去。
嗯，
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去询问你的身份，你今天为什么来？
干，居
然
有人被抓，我真吓到。
然后
然后你的东西都被收了，然后呢？
对对对。然后，反正这个过程他们都非常的凶，就是很大声。
Come on, come on，
一起进去。
What do you expect？ 你都哭 ？Oh my god！ 好了，我
好，请说，请说。
台湾人
在哭。
然后呢？
就是被他们骂哭了什么的。然后，我想一下有什么可以讲。
你怎么出来的？我们只是好奇
你怎么出来的？
安全出来的，可以在这边攻门。
OK， 就是他们就是要查你的手机，就是。一开始就直接拿着你的手机说来说密码是多少，然后就是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就是跟我一起被抓过去的人，他们都开了，然后我就不想开嘛，因为手机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隐私的东西，我就说我不想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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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反正到最后他们来了两个这个我不讲，就是我想一下，
最
后就是我妥协了，我就说那好，我开给你们看，然后我拿在我手上滑，就是你们说要看什么我滑给你们看，其他东西你们不能看。
嗯，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我的乘车记录，就是他们前面有先问过我说，就是你什么时候出的门，什么时候到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些记录就都给他们看，证明这场活动不是我策划的。然后他们叫我写了一个保证书，我就可以走。
OK， 所以大家都这样吗？还是你是台湾人，所以你有特权？还是跟
其他人
一样？
其他人都是这样子给他们看完就可以走
吗？我有看到一个人，他比较他的情况比较惨，就是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有戴眼镜，然后他的眼镜破掉了，然后他的眼睛是肿的，在流血。
Oh shit！
然后我有问他说怎么回事，他说被打的。但这时候警察就不让我们两个继续沟通了
啊！不给人沟通真的很像，
你好烦哦。
对啊，就呀，好啦，安全安全就好。
至少你安全的出来了。天哪！
对，
你有塞钱吗？需要塞钱吗？塞钱会有用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有试图想塞吗？
这大家都支付宝，怎么塞钱
？I don't know。
那
嗯，
你刚说你想讲什么？
没有，我就是我没有想讲什么，我只是想分享一下这个经验而已。
那你会很害怕吗？你还敢再去看看吗？还是就暂时就不要了？
保证书上面写
不会
不能再参加此类活动。
那他有 penalty 吗？如果他上面说我保证我不能再参加，可是如果我参加会怎样？有
那你说你路过这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写
没
有
写，
他说你再参加的话后果很严重，他就是这样直接、
哦、
就是恐吓，
就
恐
吓你。
好啦，那个 Energy，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啦，你因为你哈，然后让中国网友直接说，看看看，台湾人也很绕。
所以台湾人不要再，
因为我还在这边啊。
We know,
所以我只是在跟
你
说，
你只是个桥梁，
你只是个桥梁，好吗？你在那边努力，帮我们跟那边的人沟通，
加油，
好不好？那你手机里面那些妹子的图不要被看到。
他说我宁愿给警察看，不可以给女友看之类的。
那 IG 打开，我保证全部肉账。
这是你的。好啦，安全第一。
那那个，等一下我再把那个被抓的哦、啊、算了，我还是不要发好，因为我有点怕。
好，你没关系，不然你就回到台湾再跟我们说，或是你 email、
啊、
你自己决定啦、
哦、好
不好？这么大一个人了，你自己决定。
谢谢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陪我们到这个时间
点。现在有11200人在 YouTube、
啊、
然后快要5000人在
Clubhouse
上
面。
这是有史以来我们做直播最多人一次。那这边我就是真的很谢谢大家今天晚上陪我们跟这么多人聊天，因为我觉得让大家把这些心里的话讲出来也算是一种，我个人觉得也是一种諮商吧，另类的，
就舒压，因为不然在那里你根本不知道谁可以相信。
对，你因为中国人不管在海外，我们刚刚我相信所有台湾人都听到，你就算是中国人在海外
都很小心，
你都不知道谁可以相信 right、
yeah.
所以就变成说我想这边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自由讲自己的心理想法。那我知道聊天室刚刚有点一度变得很火爆，还好娜娜来救了大家，那和平天使。那最后凯莉你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吗？
没有啊，就晚安。如果想要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的，我们有 email， 我们有 IG， 就叫做百灵果。那、嗯、台湾人应该找到我们啦，那中国人就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拼音的百灵果哈，就是那么的中国味。
对，因为我只会拼音而已。
对，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用你们自己觉得安心的方式联系、嗯、然后我们会尽量看。那谢谢大家，那大家晚安。
好，大家晚安啦，
拜拜
拜拜。